是大家谈，我是平章。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3日表示，俄罗斯原则上支持美国提出的俄乌停火建议，但有关细节仍需讨论。这标志着俄乌停火曙光在即，还是陷入僵局？与此同时，中俄伊三国与北京会晤，讨论伊朗核问题。这场会谈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3日在莫斯科说，俄罗斯同意停止战斗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假设停火将带来持久和平，并消除危机的根源。当天晚些时候，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了闭门会议。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与美国代表团在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举行会谈，达成停火30天的协议。针对普京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3日表示，普京发表了一个富有希望的声明，但还不够全面，希望俄罗斯能做正确的事情。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罗斯最终拒绝和平提案，将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批评普京的回应是操纵性的。那么如何解读这一系列的最新进展？俄乌停火是曙光在即，还是陷入僵局？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王飞林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飞林教授哈，您如何来解读普京对于停火协议所做出的这个回应？我们看到他在回应的过程当中是追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哈，包括库尔斯克的这个乌克兰人是不是应该投降，停火如何运作，乌克兰会不会用这30天来进行动员或者是重新武装，那么谁来下令结束战斗，谁来监管等等等等。您觉得这是有意义的追问，还是拖延战术呢，王教授？
谢谢啊，平常你好啊，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么这个俄乌这个停火的提议呢，大家知道是美国用了很大的力气啊，几乎是强迫乌克兰接受了这个停火的提议。那么现在就看俄罗斯了啊，这个停火协议呢，据我所知呢，是涉及到一个相对短期的停火。就30天停火，那么30天以后怎么样再说？俄罗斯的反应呢，应该说是不太出人意外，因为俄罗斯现在的立场呢，可以看出来，一方面他要给川普总统这个新上任的总统，有时候爱出一些棋牌的这个总统呢，一个面子，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俄罗斯最后答应30天停火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大概率事件，但是俄罗斯会利用这个机会尽量的多要一些东西，那么尽量呢为下一步呢做好准备。就像您刚才说的，平章您刚才提到的，俄罗斯说那你占到我的领土怎么办，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投降或撤出去，那么是不是暗示在基辅呢，是不是有个要改换领导人的这么个提议？当然这个提议比较大胆，也比较要求比较高，但是呢，这个提议呢也不无符合川普曾经暗示过的，就是泽连斯基总统呢应该赶快重新改选了。改选呢有可能会下台，那么俄罗斯呢也希望会有一个新的可能更亲俄一些的新领袖，这是暗含的要求很高这个条件。我的个人看法呢，这个条件可能不会阻止俄罗斯接受这30天的停火协议，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呢是既想这个给川普一个面子，然后答应这个30天的停火，同时又尽量要求更多。那么他们闭门会谈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我们还有待观察。有一个可能的重大让步，就是说美国对俄罗斯的重大实质性让步呢，可能就是部分的削减一些制裁措施。大家看到了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 对这个乌克兰是很戏剧性的，停止与军援一段时间，停止情报分享一段时间，而且公开的呢，在白宫跟泽连斯基总统吵起来，这一切呢是叫极度施压。那么，但是呢，一旦泽连斯基说我答应，我同意这个30天停火，那么很快他就退下来了，又打回去。还有打回去，又给乌克兰恢复军援，恢复情报分享。那么我的看法是呢，很可能普京接受了这个30天停火协议以后，美国会做一些姿态，比如说消除一些制裁，另外呢发表一些言论，符合俄罗斯的想法，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就是既有拖延，也有实质性的在讨价还价，但是呢，这个停火协议看来是大概率事件。
王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才这个王飞林教授说到，俄罗斯答应30天停火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也看到有分析，就是说现在俄军在这个俄乌战场上是比较占有有利地位的，这个可能会让普京更不急于达成停火协议。这是两种不同的看法，王威正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有英语里面有一句俗话叫做"的魔鬼在细节里面"。那我想就一个大局来看的话，这俄乌战争已经经历了3年，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人在讲说，让战争继续下去的话，可能会干天下之大不韪。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外交风格已经非常清楚，就是说他希望说能够来跟乌克兰跟俄罗斯这个交互的这个斡旋。那如果说普京他现在球丢到普京那里，如果说他公开的拒绝这个川普的话，可能会得罪了川普，而且这个在国际舆论上的话，可能会干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他必须说他对这个东西原则上来讲的话是接受的。但是我刚刚讲过，这个细节是在魔鬼在细节里面。那么这一连串的一些条件的话，是不是会造成说在谈判桌上对俄罗斯来讲更有利哈？那有一些条件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觉得在战场上的话，现在俄军在军事的层面上的话比较有利。那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这个去年8月份，这乌军突袭到这个库尔斯克这个地区的这个占领这些地方，慢慢的俄军再收回来，是不是这个也要反映在谈判这个结果上？比如说这个30天的话，那个俄军可以要求说，在现在被困在那里的乌军的话，要不就是投降，要不就是被歼灭。那这个的话，事实上对俄军来讲的话，也是增加他的筹码。那我觉得，30天的这个停火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的话也很难。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主要的领导人中间，他们的一念之间。
刚才王威正教授说到魔鬼在细节当中啊，那么我们再具体的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细节，因为普京在谈到这个停火协议的时候，他再次表示他想要跟特朗普总统直接对话，所以王飞林教授，您认为他会想要跟特朗普谈什么？俄罗斯现在希望在目前的这个停火方案里面加入什么？刚才您提到俄罗斯现在可能最紧迫的是希望美国能够减少制裁，但是我们看到刚刚是美国增加了更多的对俄罗斯在金融领域的制裁，所以你觉得普京有可能会希望在跟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直接对话当中谈什么样的细节呢？王飞林教授。
对，刚才王教授，王维正教授提到的"魔鬼在细节里面"，我还可以加一句"魔鬼在执行当中"。就是说，你达成的协议也好，文字的，尤其是口头的协议也好，怎么执行，那完全有待观察。我的看法是，普京呢很希望跟这个川普直接对话，因为他也意识到川普总统呢跟美国其他的领导人不太一样，他比较可以说比较任性一些，而且美国总统在外交上呢，这个决断权就自由度呢比较大，不像在内政，所以他真的可以左右摇摆幅度比较大，翻来覆去也好，就比较灵活机动。所以我想的意思是，我看的是，普京呢想跟川普呢达成一个个人的协议，就是说我跟你说了，你要守信用，我们做 A、B、C、D，他可能有这个想法。另外呢，能够公开的向全世界宣布我跟川普总统电话上达成若干协议了，这也是提升普京的国际地位，这对他没有任何害处，这是好处。那么 川普呢是一个多年在商场打拼很多年的这么一个老资格的人，他是非常的老练，怎么讨价还价他是精于这一道。但是呢，大家可能观察到川普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说，他有他一些类似于像孩童游戏一样的一个特点。他有时候呢比较这个好虚荣，然后呢喜欢人家讲好话，然后呢喜欢就是说你对我怎么样，他喜欢以人划线啊，对我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好这信得过我就这样。他比较这个有点要像不像那个所谓的成熟的政治家那种比较沉稳的啊，他是比较这个以人划线，以感觉划线。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川普跟普京口头达成协议，其实呢重要性还是蛮大的，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因为川普说，我一口答应你了，我要做到，这是我的这个性格，我做交易，对吧？从这一点上说，那么。这个对话应该大家应该可以多多期待一下，会怎么样发生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但是呢，我觉得普京要的东西呢，除了消除一些制裁以外，可能实质性东西这一次呢可能不会拿到太多，因为毕竟只是30天的停火而已，停火以后怎么样完全还看情况发展，下一步的情况发展。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普京还能更要更多的东西，除了制裁以外，除了象征性的我和川普对话，我们两个人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呢，我们不需要这个泽连斯基参与，甚至于把欧盟排除在外，造成这么一个印象，这个宣传效果。除此而外，我不觉得他能够加入要更多的新的条件啊，这是我个人解读。他们俩至于他们通话当中，也会达成什么秘密协议，会损害这个美国、乌克兰或者欧盟的利益，我觉得可能也不是很大，因为他们两个都互相不知道，不会说对方的语言，那么只能通过翻译。这个翻译呢，实际上是大家都在都是有监控的，都是有这个政府都有就是说职能部门把关的，他们也不可能讨论什么了不起的内部交易或者幕后交易这样东西。
嗯，也有很多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这种外交风格可能不仅仅是要看他说什么，更多是要看他做什么。可能嘴上不管说什么，但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外交的战略是还是很坚定而且很清晰的。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王威正教授哈，就在普京说需要针对这个停火的协议的细节来进一步讨论的时候，特朗普就表示说许多最终协议的细节其实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所以王威正教授，您觉得这是否说明美国其实已经不会在和乌克兰谈定的这个停火方案之上再进一步的让步了？刚才王飞林教授说，特朗普总统作为美国的总统，其实他在外交上的自由裁量权是很大的，但是特朗普总统刚才在这个说的这个话，是不是表现就是虽然他有自由裁量权，但是也不会再做出更多的让步了？王威正教授，您的看法？
是的，首先这个川普总统他有很个人化的这样一个外交的色彩，那么有人形容说他可能是希望说能够促成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结束，来获取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不知道，这也许过两三年以后会知道。但是就是说他从中间斡旋这个事情看起来非常清楚，他而且他斡旋的方法并不是说促成多边的谈判，比如说美乌俄三边谈判，甚至于加入欧盟这样多边谈判，而是他是一连串的这个双边的卧谈。比如说，他先跟这个普京先谈好，就是说大概一个意见的交换，然后后来美国跟这个乌克兰在沙特阿拉伯谈好，然后最后把这个方案据闻是由他的这个俄乌问题的这个特使 Witkoff 带到这个莫斯科去，然后给普京看。一开始的时候，普京的一些的参谋的话好像有意见，但是我觉得川普公开放话讲说这个所有细节其实都已经讲过了，现在要看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表态，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测试普京对于停火是不是真正的有诚意。另外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这个三十天停火，我刚刚讲过是看起来很容易，事实上也很难的这样的一个提议，如果连这个都不能接受的话，如果让他再继续再修改这些细节的话，可能这个谈判过程会这个没完没了。那么川普他能够给什么东西？ 我觉得川普他现在对乌克兰也好，会对俄罗斯也好，显现的就是一个两手策略，一只手的话是拿橄榄枝，另外一只手的话是威胁啊。所谓威胁的话，就是这种所谓的极限施压的这个政策。这个橄榄枝的话，就是如果你照着他的意思来做的话，他会有一些好处。比如说跟乌克兰的话已经恢复了这个军援，还有这个情报分享。跟俄罗斯的话，当然就是说他能够可以亮给他，就是说把一些这个经济的制裁把它加以逐步的解除。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让这个美俄的关系能够关系正常化。过去我们应该讲说，过去三年的话应该不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关系。再来的话就是借由美国的这个引导，让俄罗斯能够重回这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的一个行列。过去的话，俄罗斯是被划分在的所谓的八国集团G8， 后来俄罗斯因为入侵克里米亚被踢出去，所以现在是 G7。 所以过去几年讲起来的话，俄罗斯基本上来讲是在西方的制裁之下是一个国际的这一个弃儿。那么我相信普京也希望说，借由跟这个川普或美国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可以，因为他在那个在乌克兰的话，他已经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获取，就是他不需要丧失太多，但他可以回到一个有被人受尊敬的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想进一步的来请教王威正教授，刚才您说到普京现在想要的两个，一个是美国减轻对俄罗斯的制裁，再一个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能够稍微的恢复正常化，这两个是普京真正想要的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其实都不是普京发动这场战争的初衷。您觉得在此之外，普京现在真正在欧洲或者在乌克兰的问题上想要的是什么呢？王威正教授。
我想第一个是他的安全啊，所以那刚才那个普京他讲出的话很耐人寻味，他说这个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停止战斗，这个是我们可原则上可以接受的，但是希望说能够是一个可持久性的，然后能够消除这个问题的根源，这个很耐人寻味。他指的这个消除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有人解读说是他要那个这个说，他们认为说这个今天的俄乌战争那个根源的话，事实上是北约的东扩。这有些人持这种看法，就是说然后这个也连跟这个俄罗斯一再的禁止，就是说反对乌克兰加入这个北约组织，然后北约组织的话，事实上也对这个问题也非常踌躇有关系。那是不是这次虽然没有提出来，但是他过去讲过的话到底算不算数啊？那这我想第一个是安全的保障，就俄罗斯反而希望说在这个事情上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北约承诺不再继续东扩威胁俄罗斯的安全，然后承诺乌克兰哈至少有短近的未来甚至永远都不能够加入这个北约组织。另外一个话就是我刚刚提过了，就是说这个经济制裁的解除。第三个话是关系正常化。
我想来请教王佩妮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就是普京现在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刚才王威正教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北约东扩的问题。其实在昨天的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被问到了说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加入北约，特朗普总统没有正面的回应，而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王佩妮教授您怎么看呢？就是说在普京一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诉求上，就目前的停火协议而言，他有达到他的核心要求吗？
我的看法呢，可能比较世俗一点哈、比较简单化一点。我觉得普京最大的欲望呢，就是叫英文叫 stay in power， 就是永远执政下去。他想执政多长时间都可以，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威权独裁者的政治诉求。那么从他的角度上，他需要一个外部敌人。我个人看法可能是有错的，他对俄美所谓这关系的正常化和西方关系正常化呢感兴趣，当然感兴趣，远远不如他感兴趣在国外有个可信的威胁一个敌人更重要。听起来有点吊诡，那的意思就是说，从一个威权独裁者的利益出发的话，他希望国外呢有一个能让俄罗斯人信服的一个强大的威胁，让俄罗斯人觉得不安全，觉得有恐惧感，这对他有好处。所以我不觉得他把俄美关系的改善和俄欧关系的改善，大家都做好朋友作为最高目标。恰恰相反，我倒是觉得他是希望有些 trouble， 有些麻烦，有些问题。那么北约东扩呢，是他造出了一个恐惧 一个魔鬼，一个 phantom， 一个可怕的魔鬼，就是啊，你看俄罗斯人，你看到了北约要扩到我们的边界上了，这简直不可容忍，对吧？实际上呢，美国其实把底线已经交给他了，就美国不赞成乌克兰加入北约。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呼声强大起来，恰恰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在这之前并没有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动议，而只是说乌克兰要加入欧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加入欧盟很多国家都不是北约成员，这两个概念。而俄罗斯打了乌克兰以后，反倒逼迫芬兰呢、瑞典呢加入了北约，让自己的边界上更加多了北约的存在。因为北约实际上直接推到俄罗斯边界，离圣彼得堡、离莫斯科比乌克兰更要近一点，更威胁更大。所以我的解读可能和一些宏大的理论解读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比较简单直接，就是说就简单粗暴，我就说普京希望北约是个外部威胁。越可信的威胁越好。其实他心里知道，北约对俄罗斯人民的安全，对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存在没有什么根本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被排斥在 G8 之外，就是被说踢出来，好像一个国际弃儿的感觉，对他是有利的。那么这种逻辑呢，如果大家忘掉了这个俄罗斯内政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可能就会忽略掉。我觉得这一点大家需要记住，就是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当然希望美国和西方能够解除经济制裁，因为经济制裁让他手下那帮富翁们、那些寡头们也损失很大，对吧？虽然他通过中国的支持，通过各种各样的巧妙的办法，他能维持他的战争下去，但是俄罗斯老百姓的容忍度也是有限的。我不知道听众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直接接触过俄罗斯人？俄罗斯人这个民族是个相当了不起、伟大的民族。他们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对生活水平下降、生活水平不好、对国际孤立这种忍耐度也是有限，都是人嘛，对吧？从这点上，普京也得考虑这个方面，所以他也希望经济制裁能越早越好。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政治需求远远超出他对俄罗斯人民经济需求的关注，这是很不幸，这就是个执政的20多年的一个威权独裁者的逻辑。那么很历史早就说明，理论上也说明，一个人执政了20多年以后，他的想法必然的就会走向这个道路，这是一种没办法的规律。不是说普京个人就是个魔鬼，而是他这个规律就是这样，你执政到这个地步，他只能这样做。最后我想再补充一点关于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俄美关系和俄中关系。俄罗斯当然想当个大国，他当然想控制周边，越控制的越好，但是他打乌克兰，大家可以看到对俄罗斯作为国家，这个民族国家在周边地区的行动自由来说，它更加受到限制了。比如说芬兰居然放弃中立加入北约了，瑞典也加入北约了，这不是更糟糕了吗？
是，我想请王威征教授来回应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两位王教授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有分歧的。王威征教授认为其实普京是有意要改善俄美关系的，但是王飞林教授认为其实普京并不想改善俄美关系，而是想要继续保留把美国作为一个外部敌人来加强自己对内部的控制。王威征教授您怎么看，来回应刚才王飞林教授的看法。
是，我跟王教授都是国际关系的学者。那刚才我们的这番讨论的话，让我想到就是说，在国际关系里面有一个所谓的 level of analysis 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分析同样一个现象的话，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分析的这个层面。那么王教授刚才提到这个独裁者他这个要 stay in power 这样的一个逻辑，我讲是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我的这个比较高层次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应该也没有错。因为我们可以看看，就是说俄罗斯他，对不起，这个苏联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这个叶尔钦的领导之下，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想跟西方，想融入西方，而且那时候非常的明显。那现在我们现在回顾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讲说，那个时候西方这个拒绝了俄罗斯，或者说俄罗斯觉得被欺负了，会被占便宜了等等，所以才会造成这个普京的这个崛起，然后他的一连串这个错误的一些政策。但现在的话，就是说俄乌这个战争，如果结束的话，是不是给俄罗斯再一次的机会？就其实我觉得这个道路非常清楚，对于普京来讲的话， 到底是要继续就说执政下去，然后因为我们都是人，没错，人的话就是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规律的，就是我们最后都会死，所以这个普京执政这样坚持下去之后，对俄罗斯的好处到底是比较多呢，还是坏处比较多？另外一个话就是他可以选择跟西方改善关系，然后现在这个有一个非常交易性非常浓厚的一个美国总统，似乎好像看起来更容易，因为的话可以在个人外交的话可以变成是对一些这个基本的那个政策的话，可以跟过去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看法看起来好像是不太一样，但事实上来讲并不是互相的排斥的。
嗯，好，那我们再转过来看一下这个乌克兰方面的态度哈。针对普京的这个回复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四是指责普京无意结束战争，而且说普京的这个言论是非常具有操纵性的。王飞林教授，您怎么看待泽连斯基的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如果结合美国的态度来看，我们看到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普京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另外一方面泽连斯基又说普京是在玩操纵啊，这是否反映出来？就是说美乌虽然达成了一个停火方案，但是泽连斯基并没有在这件问题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相当的一致。
对，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说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在停火问题上保持完全一致，那是无视事实了。他们两个的不一致其实已经公开表露了很多，在白宫，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以这个完全超出人民预料的戏剧性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泽连斯基认为停火不是首要目标，而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是首要目标，而且要惩戒这个俄罗斯的侵略是首要目标，然后呢，收复失地这也是很重要的目标，这是泽连斯基的这个想法。那么川普的想法这个完全不一样了，或者说很不一样。川普的想法说赶快停火，因为我跟我的选民们答应过，我就任前24小时就能把这个给停火给搞下来，现在搞了这么多天没搞下来，我没面子。这其实就是川普的想法，这是我对川普的解读。就像我刚才提到，川普总统呢，其实呢有他这种老辣、很这个精明的一面，就没有错。但川普总统也有一种可爱的小孩的那个一面，就是他对自己的面子看得很重，你不能cross me， 你不能让我丢面子。就是说他以我划线，比如他对他以前的那个阁员，比如像 Pompeo 这些人的这个那个，还有 Pence 这些人的那个对待的态度，就反映到这一点。他不是以什么正确错误的一定来以这个划线，他说你对我怎么样，让我怎么样丢面子。所以这个问题上，他跟泽连斯基是有很大的矛盾。他说你停火好了，下面听我的。那么泽连斯基就说，那你下面听你的以后会怎么办？你说了说到最后，你说不定4年就下台了，或2年以后就没什么权利了，那我怎么办？所以这个是大矛盾。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指责普京无意结束战争，我觉得泽连斯基是代表乌克兰的国家利益，是作为一个尽责任的领袖，乌克兰领袖，他说的是对的。普京没有意思，就是要结束，就这样就结束战争就算了。普京的意思是远远不止只占一个东部的乌克兰，就顿巴斯 region， 不止这样，这是我的解读。
嗯，当然这个乌战争已经打了3年了，可能中间不仅仅是涉及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面子啊，可能战争持续一天都是很多的生命在相关联的。那么泽连斯基本人是否还能够继续的这个掌握这个乌克兰内部的局势，可能并没有说这个像生命啊或者是安全的这个停火协议的权重这么大。所以我也看到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也是在有意的拱火，或许表现出来他也不是真心的想要停火，而是只是想要把这个球踢给俄罗斯，让俄罗斯去做得罪美国的那一个。王威正教授，您是否认同这种分析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阴谋论哈，这个显现出就是说，在这两方哈彼此之间对对方都不是很信任，所以会显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因为战争毕竟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发生，而且这么多年的话已经死伤不少哈，那甚至有人讲说，这乌克兰现在的这个人口结构里面的话整个一代的这个男性都没有了。那我觉得泽连斯基他是真正有意要结束这个战争，而且他也知道说，如果再拖下去的话，他跟美国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可能会恶化。 那泽连斯基要什么？我觉得泽连斯基他了解说，在这个乌东的失去大概20%这个被俄军占领的土地，可能是要不回来了。克里米亚半岛的话可能也要不回来，但他要的是能够继续能够维持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虽然领土变小，因为在国际法上面的话，这个一个国家的国土的话是可以变迁的，但是国际法人的资格的话是不变的，所以他希望能够保持那个，就是乌克兰的话会作为一个继续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而不是被俄罗斯给并吞。因为从这个普京一开始都讲过说什么叫做乌克兰，乌克兰根本没有这个国家，它根本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话是绝对不能够让它成立的。第二个话，我觉得为了要达到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继续的这个独立存在自主的话，必须要有安全的保障。这个安全保障的话有好几个层面，第一个话就是说要如何这个的确实的做到这个俄军将来不会再继续进攻，像2014年或2022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的话也牵涉到就是说在西方国家的话要有这个相当的一个所谓的安全的保障，这到底是过去的这个北约呢，现在这条路已经不行了，还是说一个新的以这个少数欧洲国家所成立的一个多边的一个维和部队，那这个维和部队到底可不可行，这个应该要俄罗斯至少要默许才可以。所以我觉得第三个就是说三年打来的话可以说乌克兰是生灵涂炭，百废待举，所以说战后的这个重建还有这个经济的复苏的话，我觉得也需要很国际社会很大的支援。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是希望停火的，那当然他希望说在就像这双方都很对对方很没有信心，所以当然是希望说把球踢到对方去，然后看你看我有意思要停火，是对方不愿意，不是很认真在谈。
谈到战后的安全保障的问题，本周二在巴黎有一场比较罕见的会议啊，聚集了34国的军方代表，多数是来自欧洲和北约，那也包括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日本的代表是远程参与。他们就在讨论说，一旦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停战，他们愿意为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特别是建立一支国际安全部队来吓阻俄罗斯在停战生效之后再次发动进攻。但是外界也注意到这次会议排除了来自美国的官员。王飞林教授，您觉得欧洲在讨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架构可行吗？尤其是如果是在没有美国100%参与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问题很好我有两个解读。第一个解读呢，就是欧洲和美国的传统盟国们在打一个牌，因为他们也在给美国施加压力，意思说没有你老大我们也能办一些事情甚至我们可以把你老大排除在外这个是国际关系中经常打的外交牌，所以这个牌呢有它的积极意义。第二点解读呢，我就说呢川普总统呢其实看到了欧盟的崛起和欧盟不愿承担北约的这个国防预算达到他想要的那个地步，川普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川普的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呢可能事与愿违，也就是说反倒促进了欧盟跟美国的离心离德，走自己的路这个呢也是国际关系中正常的发展，我个人认为呢也无可厚非，但对美国的利益呢，美国的国际力量呢，国际领导地位呢并没有好处，所以川普要的是让美国更伟大更强大，可能事与愿违把这种做法的话。那么至于你问到可不可行，我觉得可行度其实很低，因为大家知道北约的架构和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安全军事联盟的架构多少年来几十年来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什么，离开了美国军队的支持，这些国家还真是没有多大能耐，至少目前是没有多大能耐，比如后勤情报分享，还有呢就是技术就协调，倒不一定是武器，而是一些软的东西这些国家都很缺乏，如果美国不支持或者说美国不许可，这些国家要派出多国部队比如说部署在东部乌克兰，这可行性其实很低并不大且不用说俄罗斯的默许了，所以虽然可行度不大但有很有意义的是很有积极意义，那么对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说美国这些盟国尤其是北约盟国开始和美国离心离德，这将是70-80年来一个重大的变化。
我们稍后会在第二个话题当中进一步的来谈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非常感谢王飞林教授和王威正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